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、天安门母亲创始人之一的丁子霖夫妇，现在已经回到北京家中。此前，他们被中国当局秘密软禁在江苏无锡长达70多天。丁子霖夫妇的儿子蒋杰莲，在1989年6月3号晚上，在前往天安门声援抗议学生的途中，遭解放军射杀身亡，年仅17岁。丁子霖夫妇回到北京之后，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题为《一份迟到的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》，讲述他们被软禁的过程。2010年，中国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被软禁、被失踪的案例司空见惯。上海世博会期间，有不少维权人士和上访者被无故关押，甚至被带离上海市。上海市民维权人士马亚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，世博会期间异议人士、维权人士受到严密监视，很多人不能去参观世博会。马亚莲说，他本人10月5号跟朋友一道去看世博会，刚入场就被大批警察包围，然后被关进一家旅馆。除了软禁之外，当局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还强迫维权人士离开上海，把他们监控在附近省市。刘晓波10月8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，中国大批维权和异议人士被软禁、被失踪。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她的丈夫获得诺奖后，很快被当局软禁在家，至今没有获得自由。媒体先后报道，北京律师蒲志强、李和平、李方平，维权人士著名艺术家艾薇薇，网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迪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伊利哈姆·图赫提等多人，在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，都被当局以各种名义软禁过。刘晓波的好友独立作家余杰，从10月14号起到12月13号被当局软禁长达近60天。余杰12月15号发表推文说，他和妻子被非法软禁56天之后获得部分自由，期间他的手机电话和网络被切断33天。据网络上流传的余杰推文说，他们可以出门，但是需要告知在楼下守候的警察，客人不能来访，不能见外国记者。美国之音记者拨打余杰家的座机和手机，但是无人接听。北京的著名律师莫少平证实，余杰已经可以跟外界联系。中国当局软禁异议人士的著名例子还有内蒙古学者哈达，12月10号刑满获释以来，至今被中国当局软禁。哈达1996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、分裂国家等罪行判处15年监禁。中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指出，在中国法典里没有软禁这个措施。他说，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限制，有4种做法，包括监视居住、取保候审、拘留和逮捕。这4种强制措施的前提必须是某人起码涉嫌违法哪些法律。莫少平律师介绍，如果某人涉嫌违法，公安机关可以对他进行行政拘留处罚，期限不能超过15天。如果一个公民涉嫌犯罪，情节较轻者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监视居住、刑事拘留，其中监视居住最长为6个月，刑事拘留期限最长一般不超过37天。莫少平律师说，无论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，都必须满足3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他说，
前提你要看他是不是涉嫌犯罪或者违法了，那么其次呢，你要看就是说，这种涉嫌违法，我有没有法律的依据对他采取行政这个处罚措施，还是刑事拘留、刑事这个强制措施？第三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人涉嫌违法了，我这也有法律相应的规定，可以对他采取这种限制他人身自由的措施。
嗯，
那么我还必须，向他本人，包括向他的亲属，要出具相关的法律手续。
嗯，
也就是你被拘留了，你因为涉嫌什么罪被拘留了，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。我刚才说的这个3项它必须同时具备，它才是一个和有法律依据的限制一个公民人身自由的这个措施。
嗯，
啊，这3项缺1项它都不构成啊犯罪或者违法了。那么其次呢，就看就是说，这种涉嫌违法，我有没有法律的依据对他采取行政这个处罚措施，还是刑事拘留、刑事这个强制措施？第三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人涉嫌违法了，我这也有法律相应的规定，可以对他采取这种限制他人身自由的措施。
嗯，
那么我还必须，向他本人，包括向他的亲属，要出具相关的法律手续。
嗯，
也就是你被拘留了，你因为涉嫌什么罪啊、被拘留了，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、
嗯、
我刚才说的这个三项它必须同时具备，它才是一个和有法律依据的限制一个公民人身自由的这个措施。
嗯，
啊，这三项缺一项它都不构成。
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、维权人士的限制人身自由则没有任何上诉法律程序，他们被软禁的理由和期限是任意的，有的甚至没有理由就被限制人身自由。独立作家于杰10月29号就对美国之音说，当局对他最近的这次软禁就没有说明任何理由。莫少平律师说，中国对这些人的限制人身自由如果属实的话，都是违反法律的行为。
就是现在就是报道这些情况、
嗯、
对这些人采取的这种限制他人身自由，或者你们老说的是软禁的啊，前提哈这些报道是属实的话，那么就是公安机关这种行为都是违法的。
嗯，
某种意义上讲还非常严重的是什么呢？等于公安机关它本身是一个执法部门，知法犯法。
2010年，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、维权人士的软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北京的律师李和平对美国之音表示，在中国，公民被肆意抓捕、被失踪已经司空见惯。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。